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现在时间是晚上9:30了，周六的时光会不会很想要耍废呢？那我们就一起来耍废吧，在周末的时间哦，一起来丢掉所有的烦恼吧。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
烦恼交给明天，一首轻松的歌曲哦。一开始先送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呢，微微会带来好听的歌曲之外，也要介绍很丰富的活动哦。今天要先进入的是生活进行式的单元，我们要去新北市遥远的彼岸走走。一个你可能常常去过，例如说九份金瓜石，你可能都或多或少跟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家人都曾经去玩过。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金瓜石的山上哦，这个瑞芳的 山上，有一个神秘的废墟呢，看起来很像破落的工厂或者是一个破落的城堡吗？但其实在这边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个地方叫做十三层遗址，最近呢也要重新这个再显风华了。一起来听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去那边走走哦。赶快进入生活进行式，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欢迎来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宾哦，是我们新北市立黄金博物馆的馆长洪家俊馆长。馆长你好。
嗨，大家好，晚安。
我们提到这个黄金博物馆呢，我觉得像很多新北市民啊，可能会常常去这个金瓜石一带，然后也会去黄金博物馆。那我觉得刚好在这个中秋节前哦，有一个也是在我们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遗址，叫做十三层遗址哦。其实它现在有很多崭新的风貌。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们经过那边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开车带我们经过，我们想说那个山头上哦，跨起来像个破落的工厂废墟呢。
对对对，
它十三层遗址哦，如果从一般的市民角度或观光客的角度来看哦，你就会觉得那个山头上有一个土黄色的建筑物，然后看起来像以前那种城堡，然后有点破落的感觉，因为那个土色，然后它楼层数并不是很高，但是就觉得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可以请馆长帮我们谈谈哦。其实十三层它有它背后的这个历史背景，还有其他对于新北市来说也是一个产业的象征哦。
其实十三层的话听众应该不陌生，其实它在于我们东北角的水南洞地区。如果大家走高速公路，走62号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我们的滨海公路上，你就会看到一个很像一个黄金城堡也好，有人讲说是庞贝古城也好，也看到一个在山坡上的一个废墟，我们可能可以称为它废墟，暂时的，但现在不是废墟。好，那这个是十三层，我们大家的一般的初始印象。其实十三层来讲的话，最早我们整个金瓜石地区的话，它是有采金跟采铜。那主要采金跟采铜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早期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就开始做这样的采金跟采铜。当时其实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区域，一般来讲的话会分为西区跟东区。那金瓜石就是属于东区，那瑞芳的九份会属于是西区，那东区的话就会由当时的田中长兵卫先生，这个地方他是由他去经营嘛。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引进了非常多的机械化的设备，所以其实在整个十三层啊，整个在炼铜跟炼金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悠久。
其实大家讲说十三层啊，在现场其实不止十三层啦，它是更多层，但是你会看到比较最制高点上，就是刚刚馆长讲到的那个会有点像废墟，然后有一点像那种庞贝古城，真的像遗址的感觉。然后下方的山坡地上比较多，可能是像人家那种很旧的厂房，然后有些可能还没有什么屋顶，或者看起来被树怎么盖住什么之类的，其实也是过往刚刚讲到说是我们矿业的一个发展哦。那其实现在那边看起来就是没有在运作了嘛，因为已经叫做遗址了，所以当时应该也是经历一些变化，所以那边也不再做这样子矿业的生产了。
对，其实现在在早在1987年在台金公司宣告歇业之后，这个地方就已经歇业之后就是当作就没有人管理嘛。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将近30年来啊，这个地方一直会有很多的游客常常过来这个地方。除了十三层遗址以外，整个金瓜石包含黄金博物馆有非常非常多美丽的景点，大家都非常期待去发现。所以在30年后的今天，现在要做台电要做这个点灯的事情，那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
其实像我们一般这个新北市出游啊，我们有时候去金瓜石嘛，或大家会连带去九份啊，刚刚讲到瑞芳等等，我们都会像是那种一日游的方式，你可能就是绕着这个你平常比较少去的新北比较 大家会说有一点点乡村啦，但是别有一番风味的地方。然后包含像刚刚讲到说十三层，其实它原本周边像大家临近的可能会看到那个什么阴阳海啊，大家以前也常去，只是说以前十三层没有比较详细的这个重新点灯的之前哦，大家会觉得说哦，在那边不知道能干嘛，但现在看起来是有一些崭新的风貌。那现在我们的十三层刚刚讲到是台电接管嘛，然后后续也有一些全新的改变。那馆长自己觉得，因为金瓜石是基本上我们都是那个好邻居啦，我们是这个策略联盟，大家都是一起要发展的。欸，现在在包含馆长自己在那个黄金博物馆工作，对于十三层的印象有没有翻转一下？就觉得它也已经开始有一些全新的风貌了。
其实十三层在大家金瓜石地区的居民或者游客的心中，通常都大部分都会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
哦。
对，大家觉得说，常常因为我们黄金博物馆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他们一到黄金博物馆，他们会推荐他到附近整个金瓜石写日式聚落还有遗址去一起参观。那他们看到十三层遗址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惊叹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每个人对他的那个印象都非常的非常的觉得好像铺了一个神秘的面纱。那其实整个十三层，我们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说，1987年台金公司宣告歇业之后，他就交给了台电嘛。那其实，在最早，在1933年，十三层选炼厂就开始设立了。当时日本人口中常常口耳相传的就是东亚的第一贵金属的矿山就是我们的金瓜石，而这个十三层选炼厂就在金瓜石。相对的，这整个运输系统，所谓的运输系统是说我们在选炼过程有很多的矿石运输系统，也是整个东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文化遗产。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金瓜石一带是很就是过往是非常兴盛的一个矿业的产区，然后也是台湾一个当时很重要一个经济的支柱。不过现在因为我们当然不继续采矿了嘛，然后包含像金瓜石有黄金博物馆，大家改走这个观光的形态，然后十三层大家现在不会选炼了，就不会再做一些矿业的运输，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全新的改变。像我们刚刚馆长提到说，我们台电点灯之后哦，其实大家也有一些期待，包含了结合我们原本黄金博物馆，其实就有很多丰富的资源。那点灯是在晚上，会不会博物馆自己本身有做其他活动的安排呢？
其实在台电点灯是9月13号，那黄金博物馆其实率先在9月6号、7号我们就开始点灯，开始我们的夜间博物馆计划。夜间博物馆计划不只是我们的户外灯区点亮以外，我们还会有现场的表演活动。这表演活动比较有趣的是，大家对黄金博物馆的印象可能就是博物馆，可是其实黄金博物馆以前是整个金瓜石整个聚落里面的生活中心。黄金博物馆里面甚至于还有以前整个聚落留下来的俱乐部遗址。所以黄金博物馆在9月6号、7号开始，除了点灯以外，我们希望可以让当地的居民也好，游客也好，会去唤醒以前整个金瓜石繁荣地区黄金博物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经地位的角色，让大家可以在夜间，除了白天来博物馆，夜间也很希望大家来博物馆，不过我们8点关门，太晚可能不行。
可是我觉得夜间博物馆还是有一些独特的魅力哦。像我们以前想要去金瓜石玩，大家都安排在那个早上嘛，然后晚上就觉得晚上不会特别留在金瓜石。但是现在在这个中秋节的前夕哦，大家有机会去黄金博物馆的话，其实还有夜间的一些活动，并且我觉得晚上的博物馆跟你想象的应该不太一样，就是那个风貌，包含刚刚馆长有提到说，黄金博物馆本身其实在过往的历史背景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包含它对当地的产业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觉得大家会看到博物馆不同的面貌，馆长自己觉得会不会有什么期待呢？因为毕竟那种夜间博物馆也不是平常会突然开放嘛，也是我们因应这个我们中秋节前，然后甚至也因为十三层有这个重新的这个活水注入哦，所以会不会有一些期待？
在台电点亮了新北庞贝古城之前，黄金博物馆率先在9月6号7号就开始做了一个夜间博物馆的计划。以前黄金博物馆是5点钟关门，现在延长了营业时间，从5点到8点。5点到8点这个时间呢，我们会点亮我们户外的灯区，所以其实在黄金博物馆你也可以欣赏到除了原本博物馆样貌以外，它夜间点亮的风貌。
嗯，哇，所以很值得大家有机会哦，可以去金瓜石走一走。然后平常啊，大家可能想说这个周末的时候去黄金博物馆，大家都会选白天去嘛，现在大家可以才选择这个下午去啊，下午去之后就一路到晚上，看晚上的博物馆长什么样子。甚至我觉得像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十三层遗址哦，过往大家可能都觉得远远的看，然后都不会想要上去，因为觉得说那个上可以上去吗？你可能脑中还有狐疑哦，是不是有被围起来？但其实十三层遗址有很丰富的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甚至未来在台电点灯之后哦，它肯定会成为很多我们观光客年轻人会特别想去的地方，因为它独特的风貌。刚刚讲过说它是一个非常像破落的废墟的这样的氛围，不管是大家年轻人喜欢拍照啊，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想要认识一下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哇，新北市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哦，甚至透过十三层遗址，大家会看到在地哦，瑞芳在地，然后金瓜石在地，很多不同的氛围，这些也是大家可以去尝试的。
是，
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黄金博物馆的馆长洪家俊馆长跟我们分享十三层遗址的一些现况，包含了黄金博物馆其实也应运而生很多新的活动，欢迎大家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那边走走。谢谢馆长，
谢谢，晚安。
9:46，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十三层遗址哦，像是一个破落的产业、没落的文化，但是呢，它即将要再显风华了。我觉得还蛮期待它点灯的样子哦，还有包含之后在黄金博物馆周遭也有一些点灯仪式，大家可以看到更多台湾矿业的一些复兴的脉络，甚至是过往的一些痕迹哦，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有趣。夜间游博物馆，我觉得过往大家都没有这样体验呢，我们可能听过什么夜宿海参馆，但是夜游博物馆蛮特别的。甚至金瓜石当地哦，你很少会待到晚上吧，你可能晚上会顶多去九份看看夜景，但是你不会待在瑞芳这一端。那如果透过这个机会哦，有机会可以到瑞芳走走，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哦。那接着送上这首歌曲哦，由林小培所演唱的《宝藏》，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稍后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
火车输给了银色轮廓，世俗的橡皮擦，他披上了婚纱，泪光闪着童话，找到了肯尼的王，流浪的他，没素娇艳的花。切换着云朵的方向，树叶也随着鼓掌，逆着风我任岁月冲刷，虽然说没人能保障，我依然寻找着宝藏、啊、有人选择想，有人选择盼望，我只想甩开那些怀疑眼光，打开冒险的窗，用帅气翅膀去飞翔，风随一切换着树叶也随着鼓掌， 说没人能保障，我依然寻找着宝藏。关注
我们今天谈论到十三层遗址哦，其实它当地独特的这个风貌啊，也曾经是很多歌曲的这个 MV 拍摄地点，像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张宇的《用心良苦》当初的 MV 哦，就是在这边拍摄的。那时候看你还会觉得，哎呀，很像一个异国风貌的地方，好像不在台湾哦，但其实就在瑞芳的十三层遗址。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存你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醉得如此沉浸，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心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存你走花又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剩下空心要不要存一兜，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错放你的，
你说你
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都是用心良苦。我们听到是叶倩文的版本哦，有编曲的一些修正，我觉得唱出不同的风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点半到10点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微微，下周一同一时间要和你空中再会咯，会继续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戴佩妮的你要的爱。这首歌曲最早大家很熟知的是这个流星花园哦，偶像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好像也是片尾曲吧。然后随着流星花园哦，在中国也翻拍啊，到处都有翻拍不同的版本。戴佩妮呢在今年也有重新的一个诠释，来听听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只要是戴佩妮的声音就很适合晚上听，甜甜蜜蜜的感觉。来收听这首你要的爱。
虽然经常梦见你，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我自己，
怀疑我自己。
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